师母，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感动牧师师母给我们夫妻这个机会，可以站在这里和弟兄姐妹分享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夫妻生命当中和我们家中持续不断的奇妙作为。去年九月，因为我儿子来这边就学嘛，所以带领我们全家来到西雅图啊，并且来到新光爱灵粮堂。时间虽短，却让我们全家经历神，并且确实的知道神与我们同在，而且听了我们的哀求和祷告。此时此刻，因着神的爱和感动，再次带领我们夫妻回到这里，我们深信神必要做奇妙的事在新望爱灵粮堂。本周为家庭周，所以我们夫妻祷告啊，祷告圣愿神坐在我们夫妻身上和我们家庭的大能作为，能加倍的坐在兴旺爱灵粮堂每个弟兄姐妹身上和每个家庭里面。那我简单介绍我个人经历神的过程啊。从小我不是基督徒，那在我40岁那一年，突然发现我得了动静脉畸形在脑中，必须开刀，否则随时就会中风啊，或者是昏倒。感谢上帝的怜悯啊，11个小时的手术顺利，只是没有想到半年后啊会有严重的后遗症，那个后遗症就是癫痫、癫痫啊。因着这个恼人的疾病，让我们夫妻两人啊隔年一起受洗归入神的名下。虽然信主，我们也祷告，我们也读经，也参加各种特会，但是癫痫病依旧持续不断的发作，足足有7年的时间。这漫长的7年，让我们全家无论在精神上、在体力上，都尝到了不是外人所能体会的折磨和煎熬。但感谢神，也因着这个疾病，让我知道我必须不断的抓住神。我每天真的是就是读经祷告，就是渴慕神、抄神的话语，因为我知道我离了神，我什么都不能。3年后。医生就宣判我完全得医治。万万没有想到，2年后我又得了大肠癌，必须立刻开刀，而且要化疗。因着前面的癫痫疾病，让我学会了倚靠神，所以即使我每次化疗的时候，我的身体非常虚弱，甚至会有沮丧啊，会有非常负面的想法时，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啊，我读的话语啊，我读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让我有一个信念，不论我处在什么光景当中，神都与我同在，而且会让我有勇气和力量走下去。好，后来就这样顺利完成了长达半年12次的化疗。在化疗那半年期间，每次化疗都需要3天2夜，对我们夫妻来讲啊，那个化疗也是另外一种煎熬。但是感谢上帝，透过这个苦难，让我们夫妻没有选择沮丧，也没有选择埋怨，而是我们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来读经、来祷告。上帝就帮助我们夫妻建立了夫妻祭坛，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每天不断的夫妻祭坛。调养后我又回到职场，那上帝也很奇妙，也感动我们夫妻嘛，除了有个人祭坛、夫妻祭坛，我们也建立了职场祭坛和家庭祭坛。那我们在持续的祭坛中，神不断的破碎我，同时也不断的经历神的同在、神的保护和神的引领。即使到今天，神仍然透过圣灵向我们夫妻说话，并持续做新事在我们生命当中。现在我和弟兄姐妹分享啊，我个人在2次的病痛中，还有病痛后啊，那我在圣经中学习到并领受到有关于家庭和祭坛的讯息啊，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们来读神的，我们看神的话好不好？好，神的话，我还是这边这个话，我还是要读给你们听一下哈，因为你们刚刚都读过了。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 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弟兄姐妹们，我真的是要祷告哈，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话的心意。这是神在创造人类之前他所怀的永远不变永恒的旨意。他的旨意是什么呢？他的旨意是最美好的心意。他的心意是说，你去看看所有创造，上帝所创造的万物当中，只有人只有人上帝把他的形象跟样式给了人，把他的生命气息给了人。你知道我们是何等的尊贵吗？我们是何等的尊贵。而且他创造，他把他的权柄跟能力给了谁？只有给我们人给我们人去管理这一切如果我真的是要祷告，我祷告神让你们明白神的话的心意，你就知道整个万物，整个宇宙万物是为了谁造？是为了我们，是为了神的儿女造的。所以说你们一定要祷告，你们要经历到神话语的大能神的话语当中带着生命，带着能力可以让你度过所有的困难，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神与你同在，好不好？那说真的啦，其实这些真理以前我在读的时候也不见得明白了不真的那么明白，真的不真的那么明白直到我们夫妻在祭坛里面，神不断的开我的心，开我的灵我才慢慢渐渐的明白神的心意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们都有神荣美的形象你看你旁边的人都有神的荣美形象跟样式你知道吗？所以说可是我们常常看小自己，我们小看我们自己了，你知道吗？我们也认为我们自己能力不够，我们认为我们长得不好或是什么各方面，你知道吗？你要知道，这都不是出于神的心意，这都不是神的心意。我们一定要明白，当然我们后面会明白，那都是撒旦的作为但是今天为什么耶稣基督来了，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就是要恢复神美好的心意，也就是天父的爱。所以说我们真的要祷告，我们要去经历天父的爱我们知道我们人有限，我们都不完美，但是神是有大能的。那我们看，我接着再读第二段神的话语。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我们再看下面，再帮我弄一下，我念给大家听好，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愿神自己保守他自己的话。那我们要再来了解神的另外一个心意。神在整本圣经是神的话，是神对我们神的儿女说话，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明白圣经的话语神的心意都是极其美好。神为什么神讲这句话，这段话的意思就是他要透过一对一对的夫妻，一对一个一个的家庭这些家庭，这些夫妻们这些神的儿女们都拥有神荣美的形象，你知道吗？来管理上帝所造的宇宙万物我们看，上帝其实先造了亚当为什么上帝造亚当因为你看，上帝知道弟兄需要配偶的帮助才能够完整的服侍上帝及上帝所造的宇宙万物于是上帝从男人的身上取了一根最重要的部位，那个叫肋骨。大家都知道肋骨是保护心脏的，造了一个女人来帮助男人你看那个当下的时候，两人赤身露体，并不羞愧那个意思是说什么？上帝的心意就是要夫妻之间没有隐藏，没有秘密凡事都可谈，就好像我们跟在当时他们跟上帝之间一样，夫妻完全是敞开的， 完全是敞开，可以跟神一样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哦，我再解释一下哦，再让你们再了解我的了解哈、哦。你看看那个男人啊，神造男人的时候，你看神很奇妙啊。神造男人的时候，第一个男人第一个碰到谁？神碰到什么？天使。你看到、哦、当神使那个男人沉睡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嘛？他是他沉睡的时候，他造了一个女人。所以说，女人啊、哦，女人第一个见到的是谁？第一个见到也是神，也是天使，所以你就知道上帝是非常公平的。哈，我们生出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见到神跟天使。当然大家都知道，天使我们都会看到，天使有公义的天使跟堕落的天使啊。那我就想我回想我的过去啊。那其实说真的，我也没有那么属灵啊，没有会想到我的过去，也没有会想到，或者说会想到说啊，夫妻要想到上帝的话说啊，两人要赤身露体并不羞耻的这个心意啊。因为其实说真的，过去我是一个脾气非常暴躁啊，而且非常容易动怒的人啊。我跟我太太说话，说真的，我根本不太想理他。我说没几句啊，我就很难沟通了，很难沟通。我也不认为有什么事情需要跟他沟通啊。可是就是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在我生命当中，在祭坛当中，那神就不断的破碎我，神不断的重建我，不断的教导我啊。那这么多年下来啊，让我才明白，在夫妻里面的心意是夫妻要成为一体，共同的建立啊，有共同的意向来建立家庭啊，有共同的意向来管理孩子啊，啊，然后有共同的意向来荣耀神、服侍神、荣耀神啊。那我们夫妻在祭坛里也不断的祷告寻求神嘛，那神也亲自教导我啊。那说真的，我们从不会沟通啊，到我们可以畅谈啊，然后从那个心高气傲的我啊，啊，到我可以拉下面子啊，然后放下身段去跟我太太谈。其实说真的，男人甚至男人最在乎的面子跟自尊心啊，哈、啊，不再是我和太太沟通的那个阻碍的。如果你们现在问我，我现在最好的朋友是谁呢？我说真的，除了上帝之外啊，就是我的太太，就是我的配偶啊。因为这是真的啊。因为我发现啊，因为我们后来我们已经没有秘密可以隐藏了，甚至我们每晚睡觉我们都会祷告，我们一定祷告。然后我们祷告完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聊上甚至两三个小时啊。哈、啊，我相信这是神喜悦的。好，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神的话。好，我还是念给大家听一下。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我读的时候请你们看上面，神会对你们说话。神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的两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云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的，我变藏了。唉，上帝的心意啊，你看如此美好，可是你看我们看看为什么那么美好的心意不能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因为撒旦出现了啊，蛇用谎言啊欺骗了女人，连带男人啊也被谎言欺骗了。你看上帝怀着最美的心意啊创造的第一对夫妻啊，因为蛇的谎言被欺骗就犯罪了。你看罪一进来夫妻的内心马上起了变化，发觉到我们是羞愧的啊，我们一直想要躲避上帝。你看到罪一进来，我们心中就有惧怕了啊，这就是当时亚当夏娃的关键。你看跟我们前面神给我们的应许，神给我们美好的心意完全相反。 那我也分享我自己的一些 过往，就 我那个经验啊，就说在过去啊，我也常常在谎言中哦经营我的婚姻啊。我和我太太吵架的时候，说真的，我都不会看自己的问题啊，我常常都是指责她啊，我不会看我自己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也没有感觉到啊，这不是，这是不荣耀神啊。那说真的，每次太太在纠正的时候，心里还不爽，非常不爽啊，而且还强词夺理啊，那败坏跟谎言啊充斥在我的生活里面啊。那我也感谢神啊，就是因为在祭坛里面啊，那上帝光照我，光照我许多的错啊，那感动我啊，每一次当我想到这件事情，我就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啊。那神也教导我，让我看到我其实我心里很感动，我看到我太太那个一根白头发，哎呦，你知道那心里非常难过啊。那我才知道神教导我要去看，去怎么去爱太太，怎么去保护太太。那几年下来，我们也没有争吵了，我们甚至啊懂得在祭坛上我们依靠神啊，我们抵挡魔鬼撒旦的谎言啊。那我们真的是好赞美神。那我们请再看下面一段经文。哦，再看，没有，再下面一段，对对，再下，好、哦，哎，不是，那我念给大家听好了，三章十五节，对不起，好、哦，要有，对不起，好，好，那好，我再念给大家听，大家一定要记得这句话，一定要记得这句话，神的话，人的话不见得听得进去，神的话你务必要记得，要祷告，好，我念给各位听，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人啊，因着撒旦的欺骗啊，违背了上帝的命令，犯罪了。从此啊，人跟神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起了变化，人不止逃避神，人也互相指责。但是上帝既是全能永活的神，上帝肯定完全掌握所有情况，并且在问题发生时啊，他立刻给出答案。那个答案是什么？就是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所以说我们不用去担心问题，其实神早就预备了一切。你看神预备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做祭物摆在祭坛上，也就是神自己儿子上了十字架，流下了宝血，就是为了拯救我们啊，因为我们有上帝荣美的形象啊。你知道神多么看重我们啊，不是我们有什么，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我们都不完美，但是神看我们是极其宝贵极其完美的啊。那从这一段啊，我就知道，我才明白祭坛的重要性啊。那看不见的仇敌啊，你知道吗？还有那三分之一堕落的天使啊，每天啊，每时每刻都在找机会啊，来破坏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啊，破坏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啊，特别是破坏我们跟配偶之间的关系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我们真的，我们学会一件事情，我们就来到祭坛面前，我们就真的，因为祭坛里面有神的同在，有神会带领我们，所以说神也会什么，神也会差派天使天君啊，差派米迦勒去跟为我们征战得胜啊，然后再差派那个，差派说好信息的天使啊，来报好消息的，你知道？所以说，为什么哦，祭坛是这么如此的重要哈？那好，我们再读那个下面一段，对对，谢谢你。这一段我读给大家听哈。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 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要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人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另外这一段啊，我只有简一段啊。其实创世纪一到五章十五章一到六节，你们回去读这章其实蛮重要的啊。因为这章是我在念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啊。这一段就是圣经整本圣经非常重要的因信称义，因信称义跟因信得生。好，那我再读。耶和华神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以上这一段是创世纪第十二章到二十二章啊，这个其实是在讲亚伯翰的信心之路。我真的是建议弟兄姐妹好好回去看这一段，神会对你说话，因为神怎么引导亚伯兰，神也必定引导我们，因为我们是神的孩子哈。那神怎么祝福亚伯拉罕，神也必定祝福我们哈。那我你看，其实从第十二章神没有讲亚伯拉罕是谁哦，神就赐福哦，应许亚伯拉罕哦。那亚伯拉罕呢，你看到没有，亚伯拉罕 领受应许后，他就完全顺服神啊，完全顺服神啊，而且他就在耶和华向他显现的地方筑坛啊。他筑坛的目的是什么？回应神，他回应神，而且他不断的跟神祷告，不断的跟神交通。所以说他知道透过祭坛，亚伯拉罕知道一件事情啊，无论他生命中发生什么事，上帝永远与他同在。好，亚伯拉罕知道一件事情啊，上帝是生命的神，上帝是死人复活的神啊。所以说当上帝要亚伯拉罕去献上他最心爱的以撒时，以撒是他在99岁，接他100岁才生了孩子的时候，他立刻顺服啊。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嘛，他不只是知道明白，他还知道，他真正知道神就放在他心中啊，因为他知道神会为他预备一切啊。结果呢，你看到后面就知道，上帝就为亚伯兰预备了一个羊羔，其实那只羊羔就是上帝的神儿子，神的儿子自己代替的以上。所以说我们不要认为我们少了些什么，我们没有少什么，当我们少什么的时候，上帝就以他的孩子耶稣基督来代替这一切。我非常相信啊，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啊，就是给我们，就是给神的儿女的应许。那当我再次明白上帝美好的心意时啊，我们夫妻就立定心志，学习亚伯拉罕，随时筑坛，我们来聆听，好聆听上帝的声音，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顺服神，我们并走在信心的道路上。所以说我还是要分享一下哈，那个我刚刚有没有读二人一体啊？二人一体啊，其实二人一体最重要的啊，其实不只讲夫妻啦，神真正的心意是讲什么？是讲耶稣基督和教会，你知道吗？神真正在乎的神真正在乎的是教会，是教会。教会谁？就是我们啊，神的儿女啊，你知道吗？神是活着的，神现在就在我们面前了。你去看神怎么让雅各，神怎么让雅各去经历神， 神怎么让大卫，你看大卫犯了多少错啊，但是神为什么说这是合我心意的人，合我心意的人呢？你知道我们就像大卫一样啊，我们不断的犯错啊，但是神说什么呢？你们是合我心意的人。神不是看行为，神是看我们是宝贵的，因为神以他自己的儿子牺牲了，上了十字架为我们留下了宝血，遮盖我们所有的罪。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祷告，我们活在世上啊，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神有美好的旨意啊。神说我们一生的年岁只有70到80岁，神为什么在我们生命当中放了70到80岁？可是你知道神的儿女吗？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我们的生命是永恒的啊，永恒的，是活到永远的。神让我们活在这第70岁到80岁，我40岁才信主，我40岁到信主，我现在56岁了。其实我到56岁我才明白神的心意啊，我这一生中要为神而活，因为这个是基冠冕啊，基冠冕在天上啊。我知道我们现在在读使徒行传嘛，你看到那个谁，你看到使徒行传当那个谁，那个被圣灵充满的啊，被打死的那个啊，尸体版，对，你看到尸体版被打死的时候，你看他怎么讲，那个都是我们的榜样，那是耶稣，也是我们的榜样。他说什么？他看到荣耀的神接我到荣耀里去。那个荣耀有多荣耀？因为我们有罪，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荣耀，因为我们还有罪身，我们的罪其实神已经去除了，我们还有罪身，神要接我们到荣耀里啊。你知道我刚刚在第一句话讲的那个话，宇宙万物是为我们创造的，为神的儿女创造的。真的，你要看你旁边的配偶，你要看你的弟兄姐妹，看你的孩子，你知道是神创造的，是有神的荣美跟形象的。说我们有什么好自夸的呢？我们有好什么自夸？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有什么好自夸的？但是神赦免了我们的罪，所以说我们要有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周旁边的人，看我们的眼光，你知道吗？你知道看到，你看看到他神的，你知道多么美好啊！那我知道神一定祝福他的教会，愿神自己对他的教会，对他的孩子讲话啊。那其实就像我们这次来到西雅图了，说真的啦，因为我们儿子啊离开西雅图之后，我们夫妻也没有想，从来没想过我们会再来，真的，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会再来啊。但是神也感动弟兄姐妹嘛，催促我们过来。说真的，我们也很挣扎了，我们也很挣扎了。那我们在祷告中啊，我们在祷告中，我们一直寻求神的心意啊。虽然有印证，但是啊。说真的，我们还是想逃避，但是最后神还是透过再一次的印证了，那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顺服神，所以说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没有什么，我们没有什么，只是因为神祝福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祭坛中我们领受了太多的祝福，我们有很多困难，一堆困难，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祝福啊，那个恩典啊，神在给我们的恩典啊，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你知道吗？所以说我今天来到这里，我觉得神有美好的心意啊。神没有美好心意，就是说神希望我们建立祭坛，我们也希望说啊，弟兄姐妹能够鼓励弟兄姐妹啊，开始祭坛，和我们夫妻一样啊。你就知道你在祭坛中神会不断的光照你，你就知道我们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因为我们就不断的被神来破碎啊，被神来更新，你知道吗？神要使用每一个人，神要使用每一个神的儿女。为什么？因为你有神的荣耀嘛，你站出去就是神的荣耀。基督徒啊，就是从使徒行传开始啊，基督徒那个时候的基督徒，你知道是多有荣耀的，讲出基督徒啊，是带着大能的，那个大能不是我们的，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是神的大能与我们同在，我们才有大能。我们是罪人，我们有什么大能？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神福音使我们神与我们同在，福音就是好消息，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看读使徒行传，保罗跟彼得他只传一个，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和好消息，就是基督，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说我们真的是，我们真的祷告，我真的是愿神的话语充满这个教会，充满兴旺爱灵粮。说真的，我们当我们说我们挣扎了很久，可是当我们来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知道我们要来的时候，我们就不断的为教会祷告，我们也为我们当地的教会祷告，我们也为兴旺爱灵粮祷告，因为知道神在幕后的时代要使用教会， 要使用教会。因为我们软弱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其实今天早上一来的时候，我看到大家就很自动，你知道吗？哇，也看到年轻人，哇，看都在服侍，你知道那个心，你知道不是我的心，是神的心喜悦，神的心喜悦，我们就跟着喜悦起来了，你知道吗？你看神在这个教会有多美好的心意啊！虽然我们有过错，虽然我们不完美嘛，虽然我们彼此之间会斗嘴啊，就像夫妻之间会斗嘴啊，或者什么说会有不好的，对不对？但是神会忘记嘛，神会把他的爱浇灌下来嘛，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好，爱能够使惧怕挪去，那个爱是神的爱。好，我真的是要祷告，我也祷告神的爱充满教会，充满兴旺爱灵粮堂，就看到兴旺爱灵粮堂，我祷告要成为这个地区的祝福。虽然我知道有些人给我的一些信息是不好的，但是我知道神不是看不好的，神永远都有最美好的心意，神永远都会坚固他自己的教会，愿神祝福他的教会，也愿神祝福大家。
谢谢我先生给我最后三分钟的时间，但说实在的，我真的不够，如果耽误了大家一点时间，请大家多多包涵。那我很高兴再一次来到兴旺爱教会，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真的然后很感动，然后又听说这当中有许多人受洗了，真的心里充满了感恩。那刚刚我先生讲到先以撒的部分，我想问大家，就是以撒是一定是亚伯拉罕的最爱，那我们的最爱是什么？我们的以撒是什么？愿不愿意将你的最爱献出来，如同亚伯拉罕？在2005年的时候，在一次主日牧师讲到的时候，他呼召也鼓励我们将我们的最爱献给神。那时候我真的是知道要把我的最爱的儿子献给神，因为其实我是不孕症，那我过去是拜拜的，可是我就是不敢跟我过去所拜的求。那有一天我就跟上帝求，我跟上帝做了一个这样的祷告，求神给我一个孩子，如果他出生我带他进教会。后来我真的怀孕了嘛，所以我儿子已经也上大学了。那当牧师在呼召的时候，我心里想，我真的必须把我的孩子分别为圣归给神，所以就在当天我把他献上去。在理智上我知道是要献以撒，可是在情感上我觉得我还是用我人的方法，用我爱的方式，我爱他的方式来教育他，我并没有实际上用神的爱来爱他。那实际上我也信靠神，我也深信神带领他，可是我就是还是照着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眼光来看他的行为，来期盼他未来的道路，我并没有真的用神的眼光来看他。所以在雅各书2:20提到，对，他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我即便对神有信靠，可是我并没有把他真的完全交托在神的身上。所以从2005年到2015去年，其实在整整的十年当中，我觉得我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是蛮痛苦的，蛮挫折的，然后很挣扎，因为在这个自己的觉得要用自己的方式比较好，可是又觉得必须依靠神，在这十年当中我觉得我很痛苦，然后孩子又慢慢进入到那个青春期，对我来说很多的争，彼此有很多的争执，我并不了解，所以孩子也慢慢好像进到那个很诱惑的世界里面。那身为父母亲的我，其实心里是很焦急很担心，所以我就在祭坛里面，我觉得我已经没有办法用人的话来帮助我的孩子，所以我只能到祭坛里面，我就常常呼求神。我呼求神的时候，我都是泪流满面，然后我就求神把我的孩子领到神的心意里面。结果有一天神就对我说，你不放手我怎么接手呢？所以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知道我们弟兄姐妹一定都听过放手，可是放手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在我们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不要灰心。如果弟兄姐妹还在学习放手的过程，不要灰心，因为在有一天的晚上，因为常常我跟我先生真的我们在祭坛里面一直呼求神，为了这个孩子，因为我们是跟上帝求的，那我们又没有照着神的心意来教育他，怎么跟神交代呢？所以当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之后，我们呼求，就有一天晚上深夜 我们都在睡觉，我跟我先生在睡觉，儿子在儿子的房间睡觉。我觉得那不是一个梦，可是我是在睡觉，我听到我的儿子对我说，妈妈，你为我祷告。当下我就开始为他祷告，可是我就醒过来，我就知道我的灵是跟神的灵相通的，我也知道我儿子的灵跟我是相通的，所以我就抓住这个应许，我就跟我先讲，我从那一天开始，我们每天，我跟我先每天都用一章的箴言跟十章的诗篇为我儿子宣告，求神亲自带领我的儿子，为我儿子征战得胜。我也常在祭坛里面跟我先生祷告，各位在读使徒行传，知道有一道光进到保罗的里面，我常常跟神求这道光进到我儿子里面，我儿子的生命要跟保罗一样被神改变。我几乎常常在祷告，有一天晚上也是在深夜里面，神就让我看到那一道光射进我儿子的房间。从那天开始，我知道如何放手了，因为神都垂听到我的祷告，所以神说你不放手我怎么接手。于是我就做了一个祷告，神从今天开始你自己管教你自己的儿子。所以当妈妈你们很担心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他是我们地上，神是透过我们来管理我们的孩子，他是他天上的父。所以妈妈你们真的可以做一样祷告，我是常常这样祷告。当然我孩子现在大二了，他当然还是会让我们担心的事，我常说，父啊，你也是我儿子的父，求你自己带领管教你自己的儿子。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放手在神的手上。好，所以现在我儿子在求学过程当中，有时候碰到困难打电话回台湾，当然会很心疼，可是我们很相信神已经与他同在了，我们也为他所遇到的困难感谢神。因为诗篇119篇71节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所以任何的困难，包括我先生的病痛，如果没有他的病痛，我们不会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各位如果现在还在苦难当中的，不管任何的困难，其实在诗篇119篇就告诉我们，119嘛，19就求救嘛，你就要记得有任何困难就去找119，台北台湾是19，你们是911啦，但是我不知道大陆是119， OK， 我们共同的语言嘛，对不对？就记得119，就去读诗篇119，他说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我学习神的律例典章。所以我们也不帮我们儿子解决任何的困难，我们就让他在困难中明白上帝的心意，让他自己去发现上帝的爱，因为每一个人都要经过那个过程。为什么？生命记6:2，下一个，对，好叫子子孙孙敬畏耶和华。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要使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子子孙孙认识以及敬畏耶和华。所以现在我跟我先生如果很想念我们的儿子的时候，我们就以祷告代替思念。如果我们孩子不乖，我们以祷告代替求神亲自来掌管。所以因为我们完全相信上帝与我孩子同在，我们希望我们能恢复以马内利的眼光，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在过去我先生的两场病里面，其实消耗我们蛮久，几乎12年的时间。在我先生第一场病的时候，真的是很多的压力，好，我们要工作，要管理家，就是有很多事情，以至于几年下来我就得了忧郁症。在忧郁症的过程当中，有很多负面，甚至有时候会觉得很想放弃，因为真的走不下去。可是每当我一想起我孩子还小，那时候差不多3岁，我现在还在生病，如果我走了他们怎么办？所以我就断然离开职场，我跟我先生说我要休息1年，我就好好的上课，然后读神的话。神那时候就，我也当然前面一定是要吃药，所以我也建议有忧郁症的弟兄姐妹，神也是透过药物来帮助我们，我们祷告。但是如果你有信心，你要凭着什么信心？是凭着你读神的话的信心，神的话是可以医治我们的。所以那时候我紧紧的抓住神。在过去当然很快，我1年又回到职场了，就跟我先生就一起工作。那在第二场病的时候，其实在12年当中，其实有很多的经历，我想我也没办法一一述说。 在第二场病的时候，他再来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功课。我记得那天他要开刀，我早上送孩子去捷运站坐车上学，那时候蛮早，六点多吧，因为他七点八点就要进开刀房。我开着车，可是我一送完孩子，我几乎是不会在我孩子跟我先生面前流眼泪，因为我怕他们难过。但实际上我面对很大的压力。当我送我孩子到捷运站，我要开车到医院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开始流泪，因为其实很难过。可是我就跟神说，神，为什么你给我的功课总是又大又难？我没办法，你到底要我学什么？我那时候就跟神在车上一边开车一边哭，一边跟神说，问神，就神就对我说，你就是赞美我。我跟你讲，我那时候我觉得我沿路赞美，因为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做，我就只有赞美神。然后我赞美的时候，我泪流满面，我那个眼泪是充满着我的眼眶。我觉得我根本没有办法开车到医院，我觉得是神自己的手把我扶持到医院去。我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神就把我安全带到医院里面。如果不是神，我不知道我能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就是代表神与我同在，神完全知道。因为在赞美，当我在赞美的时候，神就赐下了能力，赐下了力量下来。就我先开完刀之后就开始化疗一个礼拜，其实开完刀马上化疗是非常的虚弱，可是在整个化疗过程当中，我后来明白神的心意，我也很感谢神。因为我们有这样子一路的过程，在第二场病的时候，在化疗的时候，我们开始建立我们的祭坛，我们也才慢慢明白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就是要我死主活，就是我的生命里面我要把自己破碎，重新让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活起来。所以借着化疗，神把好坏细胞都打坏了，所以好像仿佛给我跟我先生一条新的生命，一个重生的生命，让我们有新的看见。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与我有益。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家最好的诠释。过去的一切，你们听来您觉得好可怜哦，怎么这么悲惨，在人眼里是这样子，可是在神的眼里却不是。所以我真的知道，我们都与主同定十字架，神恢复了我们的关系，基督成了我们家的拯救。罗马书五章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在祭坛里面，神先恢复我跟神的关系，他让我跟神和好，恢复了与他的关系，我就恢复了与先生的关系，我也恢复了与孩子的关系，然后与人的关系，这是有顺序的。在祭坛，神是一步一步的带我明白，也一步一步的教导我。其实在过程当中，我们也选择很多顺服神，以至于就像刚刚钟亮讲的，我们已经真的是不怎么吵架了。即便是真的吵架，我也觉得我们家好像不是一个吵架的家，因为也不是一个讲道理的家。因为讲道理，说实在，大家都有自己的理，越讲越没有理，那就火气就起来了。所以现在一有状况，可能我们其中一个人就会抗战下来，就会不然我们祷告，不然就是有一个争吵，一有争吵就是我们一定会有一个人主动道歉。可是如果当我们又沟通之后，我们又会说，那你要跟我道歉。我们是在操练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就是为了不让仇敌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夫妻关系里面有任何的破口。所以我们刚刚钟亮讲，在那个刚刚敬拜的时候，其实我也想分享这一段，可他已经讲，其实我们同感一灵，我们真的觉得今天很有神的圣灵的同在，我自己心里也很感动。那其实经过这样的祭坛里面，我们夫妻常常得到相同的意象，同感一灵，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到神的面前。罗马书十二章二节，明白并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夫妻或是个人或夫妻在服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好，阿摩司书三章三节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过去我觉得这段经文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觉得夫妻很难同心也同行，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血气，以至于神很多心意没有办法成就在一个夫妻的身上。有一个姐妹曾经问我一句，她说，我觉得上帝重男轻女，为什么都是太太要顺服先生，我也有工作，我也很忙，可是我回家还要带小孩，我赚的钱也不比他少，为什么我要顺服他？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平等的。好， 我首先我觉得神的教导是这样子哈，就从创世纪，刚刚中间有提到，就是说太太是因为神先造亚当，神是看重亚当，因为他是家里的主。那可是他知道这个亚当需要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那他就从他身上取个乐谷，乐谷是身上最重要的。他为什么要造一个女人，就是要来帮助亚当，没有错。可是他怎要找一个他信任的人来帮助亚当吧？所以他造了女人，其实他信任女人比信任男人多，因为他知道这个女人可以帮助他。所以我就跟他讲，我不认为男女不平，上帝重男轻女，我认为上帝也很爱女人，不输爱亚当。所以我说这是男女平等，因为神信得过信任我们女人，把我们放在配偶的旁边。还有一个经节是哥林，这个我没有放，哥林多前书11:12，他说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的肋骨嘛，女人是男人的肋骨出来的，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的，可是但万有都出于神，所以这是男女平等。好，我说太太有了工作之后，可能为了生活，可能家庭的需要，现在可能社会的进步，我们姐妹的学历也慢慢的提高了，所以我们可能有好的工作，我们也受过可能职场的训练，我们有好的口才，我们智慧也在增加，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也赚了钱，我们好像也不亚于我们先生，所以可能我们就常常在家里面扮演角色，而觉得我为什么要分担的比较多，为什么家事都是我做，我也做的不比你少，我拿出来的钱也不比你少，我工作的时间也不比你少，可能就有很多这个东西出来，以至于常常在家庭里面跟先生就有一些争执。那在这个争执当中，如果我们女生，我们姐妹如果常常带着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可能我们就开始会有一个口气出来，用命令的口气，吩咐的口气，其实导致在家庭里面，我们的先生因为我们的身份其实是一个帮助者，可是神造一个家庭是男人是女人的头，因为基督是男人的头，这是一个顺序。可是在这样子，我觉得应该就回到刚刚的创世纪，就是一个撒旦的谎言，因为他让姐妹觉得说你很辛苦，你为什么要分担这么多，你就是比你老公了不起啊，你很棒啊，你比你老公棒啊，因为可能老公的家事没有我们做的仔细，可能老公煮的饭没有我们好吃，可能老公做的很多事情我们嫌弃，以至于我们在家里可能就常常用吩咐命令，我们的口气常常让我们的先生怎样，他的身份地位越来越小，好像这个家庭里面好像是女人当头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撒旦的谎言。所以我真的鼓励姐妹们，如果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神给我们在这个美好的他所造的世界里面，我们的生命也成长，我们的各方面条件都在越来越优秀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要回到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就是弟兄是姐妹的头，我们唯有回到这个心意里面，神的祝福就来了。弟兄你就负责爱我们姐妹，保护我们姐妹，带领我们姐妹来爱神，来服侍神。姐妹我们就是顺服弟兄，让弟兄跟着弟兄来经营这个家庭。如果我们的弟兄很软弱，我们依然顺服他，我们不要相信说我们弟兄软弱怎么保护这个家庭，他就是这么无能，这都是一个撒旦的谎言。如果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的弟兄比我们软弱，我们做姐妹的回到神的心意，就是爱我们的弟兄，就是敬重我们的弟兄，顺服我们的弟兄，神自然会保护我们，祝福我们，带领我们。好，所以我觉得现在神也帮助我跟我先生有很多的看见，神使我们夫妻得到圣灵的爱来爱对方，所以真的靠彼此的夫妻的爱有时候会枯竭，随着我们年纪慢慢增长，都过了50岁的话，像我们那个爱真的是会慢慢枯竭，可是唯有圣灵的爱在我们的里面可以帮助我们继续维持我们的夫妻关系。当然我们的孩子，当然有很多可以分享，时间真的很晚，很抱歉，孩子我们只能在主里面教育我们的孩子，不再是用我们的方法。好，那 罗马书八章三十九节，是高处，是低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所以我们有神的爱。我们因为爱，是因为神的爱，并不是说我们真的有能力去爱对方，有时候是真的没有能力爱对方。所以我们是有神的爱，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与世界不一样的，我们是与众不同的信徒，因为我们有神的爱。我们有一个宝贵的身份，就是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刚刚我讲晚上我听到我儿子对我说，妈妈你为我祷告，我也看到那一道光射进我儿子的房间。我们可以24小时与神亲近，我们可以24小时与神交通，我们也可以跟天父撒娇，即便你在很软弱，我们也可以跟天父说，我们想要你给我们这个爱，就像孩子会到我们面前来跟我们撒撒娇。不要忘了我们有这个权利，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天父撒娇，因为我们是神宝贝的儿女。好，所以弟兄姐妹，你们要不要恢复并领受这儿女的身份，脱去过去旧有，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爱每一个人。我们享受神儿女的身份，是自由，是圣洁，是尊贵，是荣耀的。最后我跟我们一起用一首诗歌，就是谢谢你，我表达神在我生命中对我跟我先生的带领，真的在这里借着众人面前，我跟神说，神谢谢你。
那我现在邀请啊，就弟兄姐妹，你如果有感动，神的话有扎你的心啊，你就来到神的面前啊，祭坛的面前来敬拜神，你自己对神回应，好不好？那我们唱两首，以后我们再请师母帮我们做祝福祷告，好不好？
我能用什么报答你恩典？世上的一切无法换取你的爱。白白的等来无止境赦免，尽在宝血和十字架。谢谢你洗净我的爱，谢谢你医治我伤悲，谢谢你擦干我的眼泪，挪去后悔，释放我的谄媚。我能用什么报答你恩典？世上的一切无法换取你的爱。白白的等来无止境赦免，尽在宝血和十字架。谢谢你洗净我的罪，谢谢你医治我伤悲，谢谢你擦干我的眼泪，挪去后悔，释放我的谄媚。谢谢你洗净我的罪，谢谢你医治我伤悲，谢谢你用生命将我赎回，我是天父永远最爱宝贝。
谢谢你，
谢谢你洗净我的罪，谢谢你医治我伤悲，谢谢你用生命将我赎回，我是天父永远最爱宝贝。谢谢你用生命将我赎回，我是天父永远最爱宝贝。